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菩提心上面。上一次我们就是唯识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讲的，这里面呢其实细讲的话可以讲很多。那么就是很概念性的泛泛的就是讲的，基本上最主要是有时候就是一些重点上面稍稍讲一下，然后一些提受禁律收思这些方面稍稍花一点时间可能更好。纯粹概念性的这些的话，学当然应该学，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趁热打铁，没有稍有一些要点上面的一些熟悉上面的串习，这样的话或许就是受益就有限。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基本上或许我们下一次的时候还会就是有一点就是可以再一次提到那个唯识宗的相关的内容，唯识的这些教法上面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下一次的时候再继续。但是基本的都已经说了，但是只是说一些细节上的。那么今天呢就是跟佛性有关的一些内容，因为现在社会当中呢我们大部分的一些情况呢很需要了解自己有佛性，因为这样子呢既符合佛法，有就是说可以帮助很多人建立某一种安全的人内在的这种安全嘛。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人仇恨自己，不喜欢自己，不喜欢别人。所以如果社会上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因为就是比较和差异性带来的歧视，那些只要有差异就会有一种的不同程度的一种歧视，这种的都会有的。大到就是割据性的那种歧视，到小的时候就是很具体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经营这样那样的一些眼光啊，这样的心态，这个其实就是人的一个情况，这个要彻底消灭其实很难的。但是就是说基于佛，就是佛弟子比如说他的习性上面可能也会有高低贵贱呢，或者是说有某一种的，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修不好啊，或者是觉得放弃啊，有些人就是看别人觉得你没有希望啊，就是好像就不适合修行了，或者是说可能很难成就啊，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忐忑和心里面的考量，所以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看起来他们应该有些物质上面，现在亚洲东西方其实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太大差别了，个别地区有差别，在西方也一样，东方也一样，但是还是会人有很多的那种内心的空乏，一些怎么讲，内心的贫乏，精神上面的一些无聊，然后去吸毒或者是看刺激性的东西，听刺激的东西，或者是参与很刺激性的那种的活动，然后这些比较多。所以说 如果人的心比较倾向于向内看到，就像我刚才说，你比如说你刚开始看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看不起，或者是你觉得怎么怎么样，反正某一种东西原因吧，让你觉得就是不是心里不是那么爽。然后回过头来再就是开始的时候他有很多不适可能。或者是那个人正在做坏事，比如说打人啊骂人啊这样子，或者偷东西啊，作为某一种事情让你看得很不舒服。但是同时呢，就是进一步从佛法的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一般的那种客诉性的那种教育来讲，像一个孩子很调皮的话，很多人都想说啊，现在他很调皮，但是未来可能他会很不错。有这样想的。有很多人，或者是说一个进监狱的人，或者是几次被吸毒被抓的人那样的，那警察看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感受，说有些人觉得说你都进了这么多次监狱，肯定就是没救的一个人嘛，很难救的一个人。那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想说他有经验过好多次，他只是需要遇到对的因缘，某一个时候他能够激发他那边内在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力量，然后能够对治他的烦恼或者是某一种不良的习性。那这样子呢，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就是过去是作恶的，后来呢就是帮助做好事，或者是来抵制他自己过去犯的那些错误的那些方向去做宣传。以前有那种的人贩子，后来变成就是到处去保护妇女的那种的，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以前在旧金山也有这种的一个人吧，就是过去是这样子的，后来呢就帮助警察投案怎么怎么样坐牢，然后再来帮助社区当中的很多人。好像日本呢各个地方各种地方都人贩子比较多嘛。然后也有一些是赌博的人呢，可能就是自己赌的吸毒的人，那些都回过头来以后帮助其他的人。青少年犯罪那种也有很多人就是从此帮扶其他的人来做反宣那种的犯罪的那些宣传。所以意思说刚刚说到说有个人如果看到种种原因心里不爽的那个人突然想起来说其实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是有佛性的。所以这个是他应该是说没有办法躲去的一般的人，不论他现在是怎么样，但是是一个本质上面是能够有可以塑造的一个人，这方面比一般的理解更深吧。一般来讲的话可塑的是像刚才讲的那种的，但是佛法来讲的话生生世世当中他也是可塑的，可以成佛的，就是所以说从这个就是佛性的根本上面的某一种的平等上面来讲的话，你就有一种基本的，我们不是很喜欢说人人平等吗？人人平等想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平等。为什么呢？就是说好像有一些人富贵，有一些人贫穷，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身处高位的这个社会阶层或者是家族。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很平民，有些人一天能赚的钱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赚不了。然后如果说有些人很健康，有些人出生就可能不是那么健康。也有一些人可能智力上面什么240、250有那种不是测的方式吗？有些可能少一点。所以这样讲的话，有些人如果那些测的东西我平时不是那么相信，但是可能有它道理吧，因为不知道嘛。但很多人很相信这个测 IQ 的那些数据。然后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测 IQ 很高没用，就是犯罪啊邪恶的人很多，就是看起来很笨，他最后让他自己受苦很累受累的那种，所以那种测法其实没有那太有意义吧感觉。所以说有些争取人权啊男女平等啊很多地方就是有很多种的这种的情况。那如果从佛法的这种理解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说 就是根本的那种人的本性上面求乐离苦得乐的这个根本的愿望应该是一种的基础，不是说它这是一种众生的共性嘛。你也可以把它单独用在人的这个社会里面说，因为人都希求快乐，想要离苦得乐，所以这个在某一种另外的一种说法，像美国的话有那种就是追求幸福的权利嘛，有这种说的有吗？然后就是说某一种的被公正的待遇对待的方式，然后获得某一种的自由的这种的权利，这些有讲的吗？事实上面这些可以这样说。当然佛法当中说的佛性的话，主要是建立在说众生都有某一种潜在的或者是说认知的能力和慈悲的那种的潜质，就是如果不讲慈悲和智慧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讲佛性。所以说那这个也是最基本的尊严，或者是说现在社会通俗的说法来讲，人都喜欢说啊，我们有某一种的比较扎实的东西是比较平等的，除了应该说本质的东西是比较平等的这样子，然后觉得真的觉得平等，不然靠外向上面看起来很不平等，我们说平等的话没用。如果我们很注重于外在的身外的这些上面说我们是说完全平等的，但是那种的现象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是。所以就是如果是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把黑白颠倒是吧，犯错也不坐牢，没有那些什么是得势失势那些种种原因，可能有些人就会做很多冤狱或者受很多重罚。所以在一些地方你如果抢可能很少的资金，可能你会坐牢判刑五年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些人可能几个亿多少个亿出去，可能也许比坐的牢跟这些人差不多。所以说就各种各样的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应该从就是根本上面了解说人都很重视其实那种的我们刚才说外表的东西，但是我们回归到心上面来，不是在说算这个智力测试，也不是在算其他的，而是说他们的根本的拥有者就是心本身那个的品质怎么样，就是我们乃至于变成一个动物怎么样的话，它也有那个种子，所以佛法里面的话把这个种子呢比喻成说是像芝麻里面有油一样，所以成佛的这个潜质，成佛的这种的潜力，这种的功德都是说存在。如果我们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基道果一样的，就是有这个基础，就成佛的这个潜能已经存在了。所以说，然后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潜能彰显出来，然后最后就是达成究竟，就变知的这种功德。所以或者说境界圆满，智慧证得圆满，入所有之尽所有之一切都圆满的这样的一些境界达到。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说那个种子是有的，如果我们根本没有那种成佛的种子的话，那其他的就是一个改善而已，但是没有那种的超越的那种能力这样子。但事实上面我们有具有这种的佛性，所以说如果用一些特别的方法，如果一个石头的话它没有办法榨出油来，像就是芝麻呀的话，就是用合适的方式就能够榨出油来，意思说能够让它内在的特别的功德彰显出来，所以成佛的。所以从佛的成佛的故事当中呢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说当然大乘的讲法里面有其他的一些讲法，但是大乘不论是大乘的讲法也是说我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就是做过很多种的众生，就是做过牛做过马一样，很多象什么各种动物都做过，乃至于沦落也有就一度就是去过地狱做过这种的众生。但是后来就是不断的积累资粮进出障碍的这个努力因缘下，就是最后降生到人间，然后实现种种的成佛，离苦离所有的这些种种的挣扎的这种轮回的痛苦，所以得到了这无死的那种的无生无灭的这些功德和境界。所以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的话，真的是一种大乐。所以说这个不仅是佛能做到，就是佛讲的，就是其他的人也可以这样能够做到这些境界，能够证得这个究竟。所以这些呢就是对一些一般的普通的人，好像就是生活没有意义啊，找不到方向啊，觉得人生呢就是一个过程，之后之前都就是本来就不应该知道也不会知道，那样想的一些人来讲的话，了解佛性以后就了解它有前因后果，也会就是延续，如果没有证悟的话也有希望，这一辈子没有证悟也有希望会延续到未来，让我们不断的去往这个方向去改善，改善我们的心，改善我们的习性。我们本来的那个潜力是一样的跟佛，然后佛呢就是让它圆满彰显出来了，我们还没有做到这方面，所以就是差后天的努力一样。它先天来讲的话，本质上面的就是先天我们所说的业的这些上面就是集资金帐有差别，但是根本的这种佛性上面来讲没有差别。所以以前好像六祖啊或者是达摩祖师某一个里面也有说，这人有南北，佛性没有这个南北，没有这差，没有这种的差别。大人小孩老人，痛苦的人，愤怒的人，快死的人，已经在中阴漂泊的人，堕落下三区的人，投身三山道的人，都有这个佛性。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消息，我们在轮回当中能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不过如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就是我们有佛性，我们有成佛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看佛的本身传也能够知道，我们经历过比他更苦的苦吗？在这一辈子肯定没有了，在过去就不好说，但是我们也许没有把它用来修道，而是纯粹就是承受苦再造因再受苦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任何人对老人家的尊重，对小孩子的尊重，都应该基于他们有佛性，他们一方面是跟我们一样离苦，希望离苦得乐，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应该说，他们不仅是短暂的一个就感受上面，他们的确有成佛的这个能力，所以从智力，从这个悲心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彰显出这个圆满的功德。然后用这个彰显出的功德是对治这种遮障这个佛性的一些障碍，就是用这个功德来可以对治。所以像一个瓦罐里面就是有这个叫什么夜明珠，或者是有的这个油灯的话，那把这个瓦罐在的时候好像就看不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样的内在的潜力，或者是没有认识到这种认知的智慧，以及就是能够心向善的方面的训练的这种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太会想，也许我们会想说我们具体能解决什么样的技术问题很重要，但是也许不想到人认知的这个心，能认知的这个心的本质才是最根本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层次上面呢，我们应该就是注意，当然根本上面就是说对其他人的一种尊重，一些和睦相处， 对自己的内心有安泰，没有什么找不到的，不需要找什么，就是我们近在咫尺的，就是我们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咫尺，就是内在的佛。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与或者是像一个以前不是有些地方喜欢擦拭这个佛像上面，就是浴佛呀，或者是用这个芝麻油上有些石头的佛像的话，是上油啊，这样去很多地方有这种传统啊，印度那些，就是这是对外在的佛上面献花呀，或者是洗沐浴啊，牛奶啊，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就是尊重这个佛。那我们应该根本上面，张扬我们的慈悲心、智慧心是最好的这种供养佛的这种的方式。所以我们趋近于解脱，也会帮助到众生，至少就是会首先会减少伤害种种的。所以，这种的佛性呢，本身自然的这种的存在于所有的众生，所以。在藏语里面这些有不一样的名字，中文里面也有不一样的名字，针对于佛性的一些词。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因，也是一个就是某一种的怎么讲呢，这种有情的这种特别的属性或者是种类，有情的这个不是特定的有情，有其他没有这样子。但是它根据有没有被遮蔽的程度来，就是有差别，而说有差别。因为有遮蔽的话，就是好像，生生世世很长时间不一定能够让它彰显出来，因为不重视它。就是类似的。所以我们说，当然佛教里面最根本上面说，如果从也是从智慧慈悲两种的角度去说，怎么样让它究竟就是彰显的这个过程。所以佛性本身是说并没有那种的它因为是变质的一种功德的潜在的能力，所以也是智慧的种子。所以我们积累这种智慧的资粮、福德资粮，这些呢，就是我们怎么讲呢？应该发心发大愿时候也要这样去做，就包括修菩提心，当然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从细微，因为有一些人说我习性不好啊，我就是脾气大，我就是怎么样对佛学佛没有兴趣这样子，但是这个是可以经过自己的启发自己，或者是这样来就是慢慢增加的，慢慢改变这种状态。所以说习性最不好的众生最终也能够有机会就是成佛，圆满的成佛。所以就是这个应该说是自己，就是说你如果就培养某一种的兴趣爱好，在世间走一回，多增加一些丰富，这些都是随个人的意，但是应该这个是不可缺少的，应该说对我们具有悲智的种性呢，就是悲智的这种基础，对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浇灌了也好，或者是说让他真正的成长起来。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训练包括我们佛法里面的训练的出离心、慈悲心、智慧空真见都是一样的，让佛性彰显出来的。或者是说不同的一些角度去认识佛性的这个道路。这个如果在密禅里面讲的话，也是跟这个我们所说的法界和本质这些相关的空性呢，以及明空的这个觉空的这些智慧，法性当中呢，就是具足智慧体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智慧分两种嘛，一种我们所说的是空性的这种的智慧，另外一种是本质明的这个部分。 所以上一次我们不是讲到这个内容，说法界体性质主要是这个部分相关的，就是智慧三身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佛性说，就按照大乘佛法了，先我们从小乘的佛法，我们那一点一点的可能就是提一下，这样好一点。大乘佛法里面也有，就是哪些是就是彰显佛性的一些障碍，哪些是应该对治这种的障碍的一些方法，这些里面都有讲的。那一般人会想说，只有大乘佛法里面讲佛性，但是小乘应该是没有讲到这些吧？对，的确是小乘里面呢没有完全使用这种佛性这样的词。但是说另一方面，说心的这种光净这个方面还是讲的。一些经典里面也有这样子，就说因为心本来是这种就是光净的这种体性，或者是这种的本来无污染的这种的状态，意思是，然后因为课程烦恼所就是表面上面的这种杂染吧，这样子。如果你不知道心是被课程所杂染的这样的状况的话，并没有了解到它是不知道的，它的情况下呢，就是没有能力去发展让它彰显出来，让佛性就是呈现它的这种功德。因为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也不知道心的本性是什么呀，这方面也不太关心，也觉得这没有太多意义对你来讲。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了解心的本性这种这个特点呢，然后也知道说它本身是离于这种的污染的，离于这种烦恼的污染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它是能够接受教法，然后很欢喜的能够了解它，并且能够发展这种功德。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般说一切有部，这些里面对于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讲法。然后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呢，就是还有其他的有些就是说最主要的，对于刚才上讲的回归清净的一种的方式，主要是对治的是出离心嘛，就是用出离心来对治贪心来回归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说贪，当然我们都能够理解到说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这种烦恼来自于贪心。所以这个我们的贪爱，从说一切有部这些尽量部这些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修行的这种重点，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贪心呢，就是得到一种解除。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修习不净、无常、空、无我种种的这种的方式，当然是这些。所以说我们如果贪心降低的时候，那个心变得清净。以前世间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也有这种说法嘛，就是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弱点，还是怎么怎么讲的，有这种的说法嘛，类似的。所以说知足呀，保持一种的处理呀，对于具体的一些事物吧，我内心当中呢，就是观察自己的习性，不要让自己的习性很粗重，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样子的话，无贪的一个心态和我们刚才讲的心的本来是一种极光净，就是清净的这种的本来相应，然后无污染这种的方式。所以在印度的大律师的论师就德光论师，他有讲到四种就是类似于说对治贪欲的一些方法，日常生活当中。 那这些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对于衣饰这些，那不要太讲究，就是说可以就是穿着这些上面呢并没有那么样的特别刻意的讲究。所以有些人可能过去的时候出家人修行的人可能就是白纳衣啊，或者是粗衣褴褛这样子，那就没有觉得不满意。以前我记得好多看起来贫穷的地方，心不贫穷，人的精神不贫穷。你可怜他，他还觉得没有什么，他不需要你的可怜，或者说他觉得你很怪，你怎么会可怜他呢？因为他内心当中并没有就缺少什么东西，就是你如果他穿了一个破鞋子，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自信啊，什么他的快乐呀，他可能笑的都一样的快乐，跟朋友之间的那些就是相互也没有那种因为你穿的不好而产生的那些相互的那种攀比心呢，在很多地方以前是这样子。如果大家都差不多，在很多的人的衣服上都有补丁的话，你多一个补丁少一个补丁，没有人太关心，类似的。所以说然后在日常生活的当中的这些起居啊，是什么这些卧具啊，这些上面也一样，刻意的就是特别花心思，特别去奋斗为这些的话，就是会怎么讲呢，转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变得就是比较有贪心这样子。然后食物一样的，食物上面呢可以，就是你不需要刻意的吃最糟糕的东西，这肯定不新鲜呢，不健康呢，肯定不好嘛。但是有些那种讲究的有点过头的那种的情况的话，也会带来很多这方面的。如果就是社会是有人和人之间会有比较的心呢，然后给一层一层的阶层上面会有一种的影响力嘛，那些。所以说意思说饮食这些的都如果处于某一种对于任何随缘的都有一点满足的。所以这些部分呢，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喜欢修行，喜欢修行。这方面前面三个呢，就是有一些是比较像阴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层次上面，只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获得解脱上面，你如果只是对食物衣物和卧具这些没有要求的话，其实并不会让你就是快速的成佛，只是一个助缘嘛。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有学习真知正见以及禅修这样的话，会带来帮助。所以说那前面这种对于物质方面的贪心减少，那是不是有好处呢？也是有好处的。对于很强调我呀，也总想装修自己，装饰装潢那种的装饰打扮啊，然后对我自己的东西，有些人可能丢了一个口红就很生气啊，非常那种愤怒，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那种的情况就是感受会降低嘛。所以说一个从按照这是小乘佛法当中来讲的话，一个人如果修习就是说回归清净的种性的这种心的本来的那种清净的话，就要就是对贪心方面就是有所克制这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进步的，有不说一切有不皮包刷宗的这些以外，进步的一些里面呢也是讲到说无漏的这个心的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圣种。因为佛性呢，因为这个术语来讲的话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说法，就是我们用的达坦嘎达嘎尔巴，这是那个梵文嘛，然后如来藏，我们在藏语里面就德香娘波。然后有些时候也说这个心见金看，就是像有情界看，这个跟刚才说的就是有些跟密续的这些用词那些上面有些相关。然后另外一些方面会说日，就是这个是那种种性，国产那个范文里面 讲的。然后有些人会说，就是本性呢，就是佛性呢，用某一种的，就是讲的，它的好像某一种特点。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这讲的是说，让我们怎么样升起无漏的，心，这种的种子，就是，然后，如果无漏的心的，这些种子就是佛性，这样的话，无漏的心怎么样去培养呢？就是通过，闻思修，所以我们都有，就是这个潜能，在人世间，尤其是如此很明显的这个潜能，能够闻思修。所以从这个当中呢，我们能够体验到，我们可以藉由闻思修改变，断恶行善，就改变不好的那些习性，能够摧毁一些罪恶的这种业力，这种的。所以但是在我们所说的有不精不一般里面讲的是，这是说众生成佛和成罗汉这两种，但是这里面的意思说，就是像那种佛大转三次法轮这种的转法轮的这种的佛的话，一般讲的是说在特定的这种时间空间当中呢，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转佛法，这个被称为这种佛。其他的呢，就是断烦恼成为罗汉，有余无余的这种涅槃。那活着的时候可以证有余涅槃，然后如果有漏的这个烦恼造作的这个漏身呢，就是进了以后死了以后呢，就是无余涅槃。基本上是这种。然后在那这些其实是也是像刚才说的出离心啊，就是闻思修啊，这些方面的确很重要，不论是大乘小乘的修行人都应该关照这方面，但是说就是角度上面有差别。唯识宗里面就讲到也是一样，就是佛的种心是无漏的智慧种，就是从这方面讲。然后应该说唯识中观金刚乘的这些观点里面都有讲到，就是说自信的这个佛性和后天比如说修行以后就是圆满的这种修行所成的这个就是让它彰显的这两个部分，都是从这两个部分讲的。然后在这些唯识宗里面，因为也有就是一些宗派的不一样，他们的一些讲法上面和强调的重点上面有些差异，有些差别。所以在这里面唯识宗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 Zami Isidi Savan， 这就是无漏智慧种的这种就是佛性，就是佛的种性是一种的就是说无漏的智慧种。所以在他我们这样说，就是说说每一个事物的现起或者事件的一些升起来的时候，它都可以留存于我们的这个藏识当中，在这个上面留下一些某一种的结果，一种的习气。所以说这个上面呢，就是这个种子呢，就是因为习气的是不好的习气的话，它会遮蔽。然后如果我们说每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事情是好的向善的，像刚才讲的闻思修禅定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种子呢，就是让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自信的种子，它就是说任何时候你即便是没有修行的时候，它还是常在的。但是经过修行以后呢，如果你听受佛法以及禅修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就后天的学习和修行能够带来的这种的就是透过这方面的改善呢，就是能够把就是 内在的这个佛性呢，就是圆满的让它彰显出来，就是有点像把它启动，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呢？让它外面的壳或者遮蔽那些减少那些去除了以后呢，它的圆满的功德能够彰显出来，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子。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自信的这种就佛性，也是说它是无始以来的，特点就是无始以来就是存在，然后也会以未来，就是一直到证悟圆满之前呢，它不会中间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它不是学佛的人创造出来的，或者是信佛以后才有的东西。所以说在唯识宗里面的话，随经的唯识这些里面呢，也是说它是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遮蔽的时候，那种是在就是藏识当中遮蔽，或者是说在这个当中最后转识成智这个方面的，主要是藏识当中所持的。但是在另外一些里面呢，就是随离的这个唯识里面认为，就是不就是第六识，在最它是被第六识所持，我们所说的这种自信的这个。那所以说当然看起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感官上面的那些里面并没有驻留某一种特定的功德，他眼耳鼻舌身的这些的意识呢，就是非常快速的传输一种的感受而已。就我们以前说的眼睛它并不会思考单独的，只有就是第六识的时候它能够进一步来分析，它是好像眼无识是第六识的延伸的这种功能。这些功能里面呢，我们并不会说眼睛证悟了耳朵没有证悟，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它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信的这种佛种所在的地方，或者它在五蕴当中怎么样呈现的，这样这样讲的话，所以我们应该说它是意识的。如果说就是随经的这个来讲的话，是藏识，然后就是按照这种随理派的话，就是第六识，就这样讲的。所以重点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这种自信的佛性呢，就是应该既有修行而来就是证道，然后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就被称为这个后天的这个佛性彰显的那个过程，或者说修行就是习性的改变而要让它彰显的这个过程，就是被唤醒的过程，就是这个文思修呢，就是习所成的这种佛性。所以事实上面应该说这里面大悲心呢，希望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大乘的种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具大悲心，对于其他的众生有爱心。那我们文思修行的重点也是智慧和慈悲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心对众生没有爱的话，这方面的就大乘的那种道路上面呢，就是会不太亲近，不太容易的，不是那么相应的。所以为了一切众生的安乐，或者是怎么样能够有发愿发心要修行啊，要去做一些行为啊，这样一些方面。那随经派的这个里面呢，各自有各自的依据的一些经典吧，就是解深密经啊，这些里面讲的一样，讲到三种就是三乘的究竟，应该是五种就是不同的 讲的分类有五种的这种种性嘛，就是或者说佛性的某一种的真相啊，这些分类分五种。然后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都就是一般的，包括在这个就是声闻缘觉的修行当中，以及菩萨的获得正等正觉三个究竟的要义上面，那也有一些人暂时不相应，或者是很长时间不相应的，所以分为五种的部分。所以说就是声闻的这个种性，有些是都觉的种性，有些是菩萨的种性，有些是不定种性，有些是就是这里面我们所说的五种性呢，就是事实上它不是完全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很长时间还是会沦落轮回的原因，所以怎么样的把它分类到这五种习气不同的，这个并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决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习性和倾向性。就有些人说这个人秉性耿直善良，内在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粗暴强硬野蛮，这些就是内在个人的特点决定了你上哪一种的人生的这种道路，或者说某一种的倾向性吧。路你在这个道途上会结这样的缘。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说到声闻的称的这个那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声闻称的一些修行的人呢，他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有助力的心方面很努力，有一些坚定的心想要不要造恶业。如果至少你不能帮助所有人众生成佛，没有这个心愿的话，至少有不害众生的那种心愿比较强啊，避免一些恶行啊。然后也会有净除障碍，或者说净除恶业的一些努力。所以说有烦恼多贪心多种种的话，也会就是努力过着一种相对清净的生活。然后听闻到四圣谛十二缘起种种的法的时候，四圣谛吧，尤其是苦集灭道的法，是四念处种种的这些法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很感动。然后愿意受持别解脱戒，然后有这方面的修行的相应和欢喜心，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声闻这种种性的人。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本来是过去生带来的一些功德，就是本身没有那么粗重的烦恼心呢，就是虽然没有太多的爱心，对于其他所有众生那种的大爱心呢，但是不喜欢那么忙碌，好像比较隐居，喜欢退隐呢，喜欢那种与世无争，喜欢在那种水间草木当中呢，就是比较过一个清净的生活。然后能够思维佛法当中的，尤其是十二缘起啊，种种的智慧，能够了解到这些对一个解脱的是。对解脱来讲的话非常重要，所以就是说能够修这些法，以禅修的对境来修这些。所以当然同时的话，个人也会内心当中，虽然你有点离群所居这样，但是同时也会就是修善，修某一种的清净心，断恶行善的某一些习性上面，就是没有明确的比如说太多的跟人互动的话，但是还是会观察说尽量不要伤害其他的生命呢，这方面的一些修行。所以根本上面有那种厌离轮回的心吧，这两种人。所以第二种人就是独觉的这种种性。所以他们也会观察自己的心，也会做这种的发心和回向，就是要成就解脱这方面的愿力很强，对于俗世轮回没有那么多的人和那种放不下这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三，就是菩萨种性的达乘的种性的人。那这些呢，就是天生比较倾向于有同情心的人，有悲心，或者是说他们也是能够集资进账方面很有想法， 很愿意就是修善身口意，变得更加清净，然后怀着成佛的这种的愿心呢、啊，就是悲智的这个修行上面很有热情，然后也受持别解脱戒啊、菩萨戒这方面，然后从事发思无量的心，以及行六度四摄种种的这方面的心持六度吧，主要是，所以在这个路途上面呢，他们就是也很努力，就是比较不容易退转的这样子的一些心。那另外，就我们所说的这三种声闻缘觉菩萨称的种性的这三种呢，就是说，就是三圣的三圣果的那种修行成就三圣果的种性。那另外两个呢，就是暂时不能跟这些解脱道有太多因缘的人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说不定种性的这种的人，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会跟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宗教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间接结缘，这都不好说。就是随着，就是趋势性的那种不明显嘛，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容易相信。比如说以前有些人信这种万物自然的那种力量，树神啊，或者是有些人在有些特定的地方做一个什么一个服务，或者是对一个石头。某一种东西吧，就是一个圣地吧。因为有一些人就觉得很傻，人怎么会那么傻呢？就是要相信一个神，一个山啊，一个树啊，一个石头啊，这些有什么可相信的？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是他不是一个纯粹相信石头啊、山啊，他不是不知道那不是那是石头啊，那是树啊。但是那个是有一些是富有意义的，就像你有。一个人你喜欢的人送你一个东西，那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有可以纪念的意义，那是你祖爷爷或者是太爷爷那样留下来的东西，那你对你有那种历史传承的家族的意义一样的。有些山神这些呢，就是事实上面变成社区的成员的一种的核心的那种凝聚力，他们可能每年出来做一个特定的一种的就是活动啊。然后，因为就是有苦什么，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种的连接，有些时候就是在一些活动当中有象征性的一些东西下面，就是在这个意识下形成。比如说民族也是这样子，按照藏地来讲的话，以前有这个历史上的传说，说藏地是人是从这个说法大概。比较早的一些书里面好像没有，但是后期的一些书里面有的，大概16、17世纪，肯定跟16世纪左右的已经就是比较有名的书里面有的，说藏地人是以前是具有慈悲心的一个猴子，那就是菩萨的猴子，这当然是有一点佛教的这种就理解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罗刹女，就是这个慈悲的这个菩萨猴子呢，看到要想要度化罗刹女，然后接近她的方式就是跟她成为这个夫妻，然后他们的孩子们呢，后来就是说应该是有六个孩子呢，就是就是。一个是很有慈悲，另外罗刹女比较凶嘛，就是综合了这两种的特点以后，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那种，习性的人。所以说藏地的原始六个种姓，就六种家族种姓氏，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对这个概念下，所有的藏地的各个地方的人都会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很重要的追根溯源的那个基础。所以。如果有人认同说我是这个菩萨猴子的那种和就是罗刹女这两个的结合的后代的话，就变成一个就是那种象征性，就是他们有共同的祖先。或者有些人说就是手上持念珠的人，那现在持念珠就不一定是藏地人，以前有一些人说就是领子很 就是特定的服装上面有特别的领子嘛。还有就是说以前有些西夏人，他们也是根本上面应该是藏族康区那边过去的，他们和加绒于那边，就是加绒的藏族那些，就是从很多方面现在学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文字他们说的那些不是文字不一样，但是文字的那个根啊，从音上面去学语言学的话就知道他们是姐妹姊妹那种的语言。然后他们也说我们是石头城什么红脸黑发的那种传统。那这个说法在藏地也有，就是 Nomar 就是红脸嘛，Gonawan 嘛就是黑头发的藏人，有这种说法。可能翻过去那边印度那边有一些可能头发和脸色有点不一样，所以红脸的话可能跟高原那个红有点像吧。那唐朝的一些时候的说吐蕃的那些壁画上面也有那个红脸的一些，所以我看了有一个人是哪里，上海还是哪里的一个教授写的书，在唐朝有一度还是有一定流行藏地的某一些发饰呀和装饰，就是包括红上面的两边那个，就是脸庞上面放那个红色的那个颜色。总的来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某一种的就是特点吧，就是它会变成其他人有一种共同的连结一样的，就是所以根本上面是这种连结最后那个标志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呢，当然就是在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里面意思说不定种姓的人呢，就是没有那种太多的，就是他取决于他遇到什么因缘吧，就是各方面的他可能就是这个幅度范围比较大能够接受的所以有些就是什么宗教都信，也什么就是但是不没有深入的学习，有那种嘛他也佛像或者是基督耶稣什么其他的任何锡克教或者是什么标志他都能够供，可能都拜，甚至你给他放一个木棍，然后那上面拴一个绳子，你说这个怎么怎么样的话他也能拜这样子。就类似的吧。也许这样遇到好的他也能跟好的走，遇到不好的他也能跟着不好的走，也就是那种的。这个呢就是慢慢他当然会慢慢就是发展到某一个倾向性的，这种肯定会的。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当然有些里面说长期的很难就是证悟的这个，但是按照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这个进步的这种的随经的这个卫士里面讲的话，有说就是不能成佛的这种说法，有的有些里面所以说他们是犯了很极端的恶习呢，曾经就是颠倒的见非常深啊，非常深啊，就颠倒的这些就非常有害的一些见解上面很坚持，所以说不愿意任何做积福的事情，也不愿意做任何忏悔的事情，然后而且罪大恶极那样的。我们看有些杀人当然那个可能心里有忏悔吧，但是表面上面有些很多人不忏悔，宁愿就是一路黑到底，我要堕的话要往他堕到最深的地狱里面，好像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是对自己的最大的一种惩罚。所以做不好的事情没有什么惭愧心，也没有什么后悔，所以不想放弃恶行呢，就是对轮回的本质那些根本不关心，就是这一类的。所以对于善啊解脱啊那些方面完全不相应这样子。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吧这样子讲。那如果说要杀生啊要打仗啊要杀人啊，那可能就是兴趣高涨，而且就是手舞足蹈很喜欢，或者是对这种对于一些善的话一讲的时候可能很快有瞌睡啊，有很就是就不相应嘛，这种很难理解。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他说本来想去好好去佛法佛教群里面想学一下佛法，结果去那里面我要坐在地上坐了 就是一整天以后我再也不去了，我的腿那么痛。就是你说他们其实去了三个人吧，有一个人就做得还好，有一个人一般般，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说这也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那个坐的地方太不舒服了，我就是要坐那么长时间，就是盘腿坐那样的话就是一种折磨。嗯，他可能讲的时候也没太注意认真听，就是腿太痛了，所以有因为可能某一种原因，这就有点像刚才说的不定中心那种。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这些方面，就当然就是最主要是三乘的，就是三圣的这种的，上面修行的，就相应的吧，就是这些也很重要，尤其是大乘修行相应的话，那是很重要。大乘佛法当中的相应的话，一个人也要相应于大乘的教法。而且大乘教法里面有时候也说，就是轮回的众生呢，应该是我们发悲心的对象对境呢，是我们的这种悲天恩天这样子。如果我们很不喜欢众生的话，那可能修大乘的法也很难的。大乘的教法讲到慈悲心、菩提心、公正慧这样子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是完全不信，完全天方夜谭的话，那可能就心里面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就是只关注到自己、自我和那些方面的一些怎么膨胀啊、怎么样的那些以外的都不关心。然后有些人也特别害怕轮回，对对，轮回的那其他虫子，我嫌他们脏、嫌他们丑，怎么样？那有些可能暂时的，但是另外一些可能是，就是说，对于生活当中的苦啊那些方面，就是看不开、放不下这方面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说，就是利了其他众生的那方面的，也不是从来吧，就是说，缺少这方面的利他的。希望别人好，希望其他众生能够怎么样好的那种的愿望就很微弱。所以当然这些有些是不仅是仪式当中，可能过去式当中的一些集资进账和这些方面修行的程度有关系。那这但是事实上面这些也可以改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也可以变成上乘的这种。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下，就是中心方面，但是经过你自己的一些认知和努力以后呢，就是更感兴趣，要好好的听比较，然后听说类似于达成佛法呀，然后增长智慧啊，了解空性无我的智慧，做禅定啊，禅修能够专注，让心不会那么散乱呢。不会那么害怕和恐惧、希冀这种的，控制在希冀当中，然后不断的训练爱心，从微弱或者是从自己开始，慢慢慢慢到一切众生方面的一些训练。这样子的话，那就变成大乘佛法的中心的这个能力就会增加。这方面的。所以当然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烦恼太重的时候，可能就是把任何修行的心都压下去了，因为烦恼，然后就是暂时有一段时间，有些时候太忙碌，在某些事情方面没有太多的能力精力去修行，所以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改善，有时候缺少那种的系统，或者是某一部分的，不一定是需要每个人都要系统的教化教学这种教育啊，但是也许一些每个人的那种就是药到病除一样，一些那些地方很关要的地方，可能人就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因缘出现。所以有些时候可能面临这种贫穷啊，然后因此而没有太多机会修行啊，要忙一日三餐那样的，有些可能就是没有精力，或者是生很多病，这样子也会有一点障碍。有些逆缘变成顺缘的这种也会有的。所以这些方面，那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随理的这种中观的派的， 随礼的为师的这个随礼，我们刚才说的是随经派、随礼派的这些里面呢，和其他的中观的这些教法当中呢，就是认为说所有众生都能够就是步入，最终来讲的话，他们都有机会步入到这种成佛的这个道路上。所以在弥勒菩萨的宝心论呢，这些里面也有讲到相关内容很多。宝心论的这个内容，我看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尊者在 YouTube 上面有，你们如果想看的话，看那个讲解，我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反正是比较早期的，好像是在欧洲的某一个 church 里面讲的，宝心论的一个整部的内容有讲，如果音乐合适的时候，以后我们也有机会大家一起就是学习这部论点。所以这里面在这里面呢，把它就是前后这个修行当中呢，把它没有分成刚才的五类，而是分了四类。一个是比较迷恋轮回的快乐，然后这种的没有太多那种想要修行的这种心嘛。如果是说那些障碍的话，就是这样的障碍这种产生。另外有些是有邪见，就是持有邪见的这些有困难，就是要修行的话。然后就是说这里讲的主要是要入大乘的菩萨道的话，那声闻缘觉如果有些就是在往上迁移的话，有一些像我们上一次那个中入行论里面的话，也就是说有说能够就是声闻缘觉成的修行者最后也能够步入佛道，但是另外一些里面认为是说他们在那个寂静的状态的话，在那个局限当中很难再就是进入大乘，就这样讲。所以这四种呢，就是说跟大乘结缘当中可能就是相对就是比较远一点这方面。然后在这里当然我们就是修行的人的话，应该跟大小乘不论怎么样，就是声闻缘觉的或者是有部经部的为师的这些里面都是一样，应该去鼓励去闻思修，在这个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的话，自己去寻找善知识。如果附近有这个好的这种的因缘机会，或者是网络上或者是一些特别好的这种善知识的引导的书，这些方面的话，自己应该去及时努力的去净化自己的行为，然后能够越来越亲近佛法这方面。然后在中观里面的话，主要是也是说佛性是心的空性，就是因为中观里面都会讲了解空性极其重要，所以在其他的一些经论里面也会有这方面的，就是包括涅槃经啊，大梵光如来藏经啊，其他里面也有就是讲到这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是自信的佛性，或者是后天修的这两个分为这两个部分来去了解。所以自信住的这个佛性来讲的话，我们说就是它是潜我们常常说的潜在的成佛的这个基因一样，成佛的这个种子，就是主要是讲的是这个自信法身，就是本来是一切都是空性，所以就是说 一切杂染啊，这些也没有自信，一切烦恼也好，这些不会究竟上面污染你的心，因为本身唯有自信嘛，就是，所以他们排除那种的，暂时的那些习气和习情和遮障这些，让本具的这个就是空性了，了悟这个空性，唯有自信的这个来，就是一切遮障因。是因此就是遣除一切遮障，因为这样的修行这个极其重要，所以在中论里面也有类似的，就是说就是不论是如来的这种自信是什么，它也是就是众生的这种的自信，在轮回当中的众生的自信，就是如来没有自信的话，众生也没有自信，就是这个样子讲的，所以意思是说众生皆有自信心的本性空的这方面的认知的能力，然后因此而就是获得证悟成佛，所以这种的空性呢，就是比于就是刚才这个不论是在这个显密宗里面都是这样子，就是讲到就是遍及一切法界当中的，就是空性本身是这样子，现象世界也是空性，心识本身也是，这些呢就是超越任何过去现在未来，三界轮回各个地方，不论一个人心善非善这样子的时候呢，轮涅两者的基础就是这个本自清净，我们说体性空的这样子，所以这个空性的理解和了解方面呢极其关键，在这上面佛性本空这个经常挂在嘴上的这种的比较多。那这个里面的佛性本空和我们所说的空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空性可以有本质和空性这样讲的嘛。所以空性的部分是法身，本质的部分是光明，就主要是从这两种来讲。所以说凡夫的心也是一样自信空，所以说能够一切根除任何杂染的，这个上面有绝对的信心。所以对贪嗔痴这些谬误任何见解，这些所持的这种漏心呢，就是有漏的这种的这些方面呢，都会因为了悟空性而得到彻底的怎么样呢，包括罪障啊这些都会遣除，因为这些烦恼和杂染的种种的都是因为无明现前的，因为无明是根本嘛，所以无明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这种投射，那这个投射错误认为有自信，以为是有那种的直取贪嗔痴嗔身烦恼的那些呢，就是这种的就是因为空性的智慧而遣出这些业或者是烦恼。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开始思维空性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在彰显这个佛性的整个过程当中，如来种性就是上面能够彻底的让他彰显出来的这样的机会，包括从同时呢就各种罪业杂染这些前出的一个过程。所以那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天的修行，本身了悟空性以后的确是本身就是空性，所以要了悟它嘛。在这个里面呢，空不是我们上一次说的空空如也，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色是色一样，就是空性具有光明的这样子讲的。就是像我们上一次说心空性七性光明，就是这个七性光明这个方面来讲这个佛性。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包括我们所修慈心悲心啊信心啊一切善道的这种的修行呢，就是让它快速彰显的这个就是最主要的这个修行嘛。其实它也叫我们说的是所说的就是习所成的这个佛性，就是经由修行啊，然后就是快速让它呈现的，最后一直到圆满到无到实地的这个修行当中圆满。 所以，如果说把它那个本质的或者涅槃的，有些人说这个，有一些不同的名字吧，就是说自信的这个佛性，这个就是法身，最后成佛的时候是法身，然后那既有修行，有点像积累功德资粮这方面，就是从这方面讲，或者是这个就是色身嘛，也是光明，或者是我们说。本质现前的身的这一部分，那里面我们讲到七觉知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什么样的可以帮助来现前，就是后天的这个修行来彰显佛性呢？就是说，这个里面，七觉知的这个里面呢，七种觉知吧，就主要是从这个里面讲的话。只有两种是，就是会，怎么讲呢？不是成为这个它让它彰显的因，其他的都是能够使这个佛性彰显的这个因缘。所以那当然，如果第一个是有更多遮障的那种的，心里面有很粗大的烦恼啊、贪嗔痴呀，就是这方面执着很深的话，那是一种颠倒嘛。对于没有本性的，认为有真心呢，有实性呢，这样的颠倒的认知，这些方面，然后另外一些是说，就是显而未定的那种的了解，就是说可能世间当中有很多那种，怎么说，就是有些也许不是那种特别贪、特别想害人的那种愤怒那种，但是也许是特别世俗那方面的很多希望，就变成一个歌星呢，希望变成什么某一种之类的这些，所以这除了这些以外，如果我们能够善于观察，就是我们所说的去稍稍有些。就是对一些现象的话，产生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实有呢？这些现象，或者是想说，我又到底有没有过去、未来、现在？我有没有成佛的这种，因缘是从什么来的？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上面有一种的，有些时候人会有那种，就是想要，就是考虑啊，想要去洞察呀、啊，去学习啊，有一些有犹豫啊，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怀疑啊，或者是说有对比啊，有些是那种先前的，已经知道的方面，在这个作为基础来进一步推理分析，再觉知，就是有一点入木三分的那种的了解。这些，你说，这些是一种，能够让人成那个，就是彰显佛性的一些因缘，就是在习性当中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有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佛性，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是佛？那个就是在道地上和果地上的讲法不一样那在果地上面的话，就是你自己观自己是佛那种的一些相关的密续的一些修习，你要认的内容呢，就是很直接从怎么讲呢？果地上的修行这个部分我们不谈的话，但是，即便是那样，就是在整体来讲的话，其实上面说我们现在说有佛性和成佛是有差别的，这样子讲的。所以这差别呢，我们刚才说的自信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没有差别，都有一样的潜质。但是功德彰显的程度来讲是有差别的。佛已经有舍利四无畏，我们说的，就是十八不共的种种的这些。三十七菩提分的，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究竟圆满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跟就是虽然具有这个潜质，但是还没有完全让它彰显出来的，这样子是有差别的。有些人想，那树木啊，什么山水，这些是不是也是有佛性呢？我们讲的是有情众生的那种的佛性。他们是不是空性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他们是空性，但是从我们说根本智慧。本质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些石头啊，或者是那些树啊，那些没有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谈到修出离心啊、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要求树啊、 石头啊这些来让他们证悟普空性，或者是修这种出离菩提种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有这个差别，我们只是说有差别吧，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修空性的时候，当然也是说就从这个心自信空性的这个角度来讲，依赖这个心来，对此而言呢，我们说缘起心空的时候，心空是针对缘起而言的一样，就是空性，我们说心性本空，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这个凡夫的这个分别念以及由分别念产生的烦恼以及造的业这些受的苦，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而言的，就这种的概念真是本身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一个是自信的清净，一个是离垢的这种的清净，这两种的清净，就是说空无自信的这种，讲到自性空的时候也是一样，就一个是它的本质，这个本质要被证的这个过程是要修的，主要是这两个。所以当然在密续里面这个讲的有关于佛性和这些细微的就是气的这些方面的运行，这些方面相关的，就是细微的气上面。所以当然也是基于在这个空无自性的这个基础上面去了解这些，但是包括身体啊种种的相关的这些气脉明点方面的一些修行啊，这些关联的一些讲法，包括我们在特定的时候又出现的内在的光明啊现前，在比如说死亡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光明现前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本来面目，或者是新的本来本来面目，我们有时候也叫明光光明，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嘛。这个也是我们新的就是本质。有时候用其他的一些词，用的词可能有不同，但是说的是一个就是母子光明相会的那个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些方面有这样讲的，但是这个可能也许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说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如来藏的一些九种碧玉，在那个宝心论里面有的那这个在大方广如来藏经里面也有这碧玉的内容嘛。像一个例子是说，在这个里面呢，我读一下大家，就是在那个宝心论里面的弥勒菩萨所讲的，就是彼诸烦恼可于以九欲应之，入位莲中，佛蜂蜜糠中金石，会中金，地下宝藏右果芽，烂布之中有佛像，下略女妇种人住人主，泥土中有宝金像，维克烦恼尘所障，有情之中此借助。所以用这些九种比喻来说就是我们潜在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来面目，或者是如来藏的这个特性嘛，就是说像一尊在枯萎的花莲花当中的佛像，像一群环绕的一群蜜蜂啊，环绕在蜂蜜上面的蜂蜜，是就是这个用这个用佛像用蜂蜜来说，像糠皮里面的这个谷粒啊，就是那种的谷物，然后像这个粪坑里面的这个石头黄金呢，粪坑里面很脏，但是其实内有黄金，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就是如果我们说认为这个血肉之躯很好，这个没关系，或者有些人觉得这个很不好，就是血肉之躯。从一些显宗的这种的观点来讲的话，这是36种不净物的聚合，所以这样想。但是就黄金呢代表我们能够成佛的这个潜质在。然后像地下的这个宝藏，也有一些例子里面说，像地下的那个水 就是地下水还是看起来很土呀、啊、那些，就但是当中能够冒出清泉呢、啊。所以地下的宝藏，这样也是矿藏，嗯，这些也是，嗯、然后那些壳里面那些就是生起芽之前的生是。种子里面生出芽的这个，或者是一个很破烂的布里面包着金佛像，衣服很破，但是这个佛像的话很珍贵，或者说贫女一个贫穷的女人腹中有怀有转轮王的这个太子，以前像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他们的母亲的说啊，我就是一个单身的这个女众啊，所以后来就说还俗以后，最后变成。很著名的大论师的这个母亲，就生了两个孩子嘛，所以就是说，就是还有一个是说那个，做佛像的时候，模子很看起来很脏啊，很那种嘛，模子里面做出来的一佛像呢，就是金光灿灿，特别好看。模子是很多都是很怎么讲呢？看起来那个形状啊，还有那个，但是擦的话都会很快把你弄脏啊，就是好像就是像焦炭像那种的一样嘛，嗯，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嗯，所以我们今天先就是九种比喻开个头，那我们先这样，就今天说的就是主要是就是简单的介绍声闻缘觉，嗯，哦不是由部经部的，主要是里面讲到声闻缘觉。以及大乘的唯识随经以及随理派的一些见解对于中性那个佛种，然后中观以及密乘里面，密乘里面讲的众生即是佛，就是主要是这个，就是他们什么呢，也会说他们有在就是内外的这些上面也有一点差别，但是就是可以他们有暂时的这个污染，他们前出以后就是他们是佛，或者他们本是佛，只讲里面的这个本证，所以就这两种，所以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所以这几天刚好昨天是敦珠仁波切的纪念日，然后敦珠仁波切呢就是他们的传记有，你们有机会可以请敦珠仁波切的传记，一是敦珠法王，就是我们那边法王啊这些不会讲的，但是我们就说名字嘛一般，但是就是说也可以讲法王也没关系，但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虔诚的心根本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对他的功德有所了解，这方面可能是比较重要，所以以前梅邦仁波切有写一封信给敦炯仁波切，敦炯林巴说就是他那个时代可能18世纪到19世纪的初期嘛，梅邦仁波切12年圆寂，但是他那时候呢就是也是对佛藏的一些各种法师这样的话，他们就是他对其他人有恭敬，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样的去特别就是怎么样，他很多都可能佛藏的法那些方面呢他很尊敬，但是说没有那么多接触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他接触了这个敦炯林巴的佛藏法以后，他觉得很赞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现在还有。然后当时当然像秋季林巴呀这些他们佛藏师也很多在藏地，就是有各自的成就，各自的这种因缘这样子。二是敦珠法王好像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复藏法，复藏法真正的这种复藏法很特别，很有价值，所以像定国勤泽仁波切说复藏法是经教法的这种的锋芒，非常珍贵，这样讲的。然后其实说经教很庄严，但是他是就是类似于他的经要和那种锋芒一样的，这样讲。然后敦炯仁波切，因为第一是敦炯林巴就是在果洛那个地方比较小的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吧，康区可能有些地方稍微 就是一些学术地方知道一点，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其实无所谓，但是意思说本身是这样子。但是二世敦就法王呢，就是他各个地方就是传播佛法比较广。那然后因为跟藏地人去海外啊这些有关系嘛，在国内内的时候，他的一个应该有几个根本上是一个应该是乔治仁波切那个对乔治仁波切好像是其中一个，然后就他的传记我看的时候比较晚嘛，但是我看很感动的一句话是说，他说。就是他临终前不久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包括他收起那些护法的供杯啊，那些说我的事业已经到头了，就是不需要再供护法，让他的太太把他去除这彻底收起来。然后说了差不多类似的话，这可能我说出来的肯定不是原话，我忘了那个具体的文字，但是大概说的意思是说，他这一辈子里面呢，好像。说没有，好像说类似于就是没有对别人起过那种很敌意的那种坏的念头还是怎么样，大概说的是这么意思。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感动，所以在那么样的一个动乱的时代，他们敦俊仁波切曾经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人世间的一些困扰啊这样子，但是就是有那么这个后来我。书里面有这个嘛，我跟他的一个弟子现在有的一个跟他说了怎么样，他知道他曾经说过这么样的话，然后确认了这个是他说的话，就是当然呢书里面肯定是他说的了，但是意思说后来的有他的弟子也说就是这些是这样子。所以去年的时候去法国南部那个地方呢，敦仁波切圆寂的地方那边呢，就是有他的一个道场，后来好像没有太多人去，就是那边去做很多法事呀，怎么样？但是现在当然有很好的几位法师在那边，就是长期给西方人传法。那边也有闭关的地方，也有男男女女分开的，可能有五六十个人，就是那边有可能三四十个人，这边可能也许也有，反正一些人吧。然后他们三年闭关啊，这样那个中心呢，就是非常清净。非常好的地方，然后他是丁国钦泽仁波切和敦俊仁波切那两个，就是离得很近，那个闭关的地方，他们生前过去的时候，所以说，敦俊仁波切的开始非常精要，非常经典，就是没有很多废话，说的都是欲诸口吐什么什么，就是随便。磕一下随便吐一下都是什么什么珠金玉什么珠的那种说法，有吗？类似的就是非常珍贵，很难得的，这个是仁波切，所以说就是我只是跟大家说这么一点，就是对仁波切那个专辑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读，英文也有，中文也有，藏文也有，这些都有。然后尼泊尔那边有他的那个塔设立那个就是塔嘛，就是在那边，所以那个你们也去的话，也在加德满都那个满院塔的门对面，差不多就是往下走一点，那边有个寺庙，敦俊仁波切以前那个寺庙，那个里面有，据说那里有出现什么特别的奇迹，怎么样发光，怎么说的，这些我并没有那太在乎，或者说。这个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些人这样喜欢说的人也有，也许是真的，但是不重要，就重要是说另外一个方面，看了传记或者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他曾经的一些讲话呀，或者是一些开示呀，那些书在这边也有，忠告由心由衷的忠告还是怎么样，有一本书嘛，那本书很薄，可能也许就是几十页的一个本子，那个也许你们可以有机会的话就是读一下，我觉得特别好。那到这里，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扎西德了。